在我们听到之前，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圣经是在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中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花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读经到此。今天早上由本堂叶牧师证道，他今早晨要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最尊贵的主人。请叶牧师。
弟兄姐妹，如果要看这个讲道笔记的话，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笔记。我们在过去讲这个希伯来书的这卷书啊，它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围绕着一个观念而已，就是耶稣是最好的那一位。耶稣是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2000年前的这群基督徒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知道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在你的灰心，在你的压力，在你孤单难过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无论怎样要抓住耶稣，不要放弃他，这样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最好呢？从几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几章，首先他说这个耶稣是世界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大人物，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最好呢？因为他是神独一的儿子。他为什么最好呢？因为这独一的儿子还来完成了神最伟大的计划。而上一次上一堂信息我们说，不只是这么伟大，这位耶稣还是我们最要好的一个兄弟。怎么要好呢？因为他虽然是神，他却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告诉我们，我们跟他一样是源自神，也要回到神那边去的。他这位兄弟啊，他还来为我们受苦，甚至还为我们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我们为兄弟啊，他要把他的兄弟从罪的那个咒诅里面救出来。当然他也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经历了你跟我所能经历的一切的试探，当他经历了这些试探呢，他告诉你，我可以成为你最可靠的那位祭司啊，那位祭司，因为他跟你一同的进退，你看到吗？这个兄弟跟你同行啊，他愿意跟你一起走，来面对你的生活。那所以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这个作者，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从很多不同方面来告诉你为什么耶稣最好。那今天呢，多一个角度，他告诉你耶稣最好，因为他是神的整个家里面的那个主人，那个最尊贵的主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今天早上主啊，你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眼打开了，使到我们听了不只是知道你向我们说什么，主让我们听了只能够从心里接受你所向我们说的话，也改变我们的心，使到我们照着你的话语来生活，来信靠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有一个亲戚啊，他煮的糯米饭真的很好吃， 当我吃了他的糯米饭之后，我去到哪里吃糯米饭呢，我都会想到这个亲戚做的。我会比较这个糯米饭跟我亲戚那个比起来太油了，那个糯米饭好像不够味道还是怎么样，那我的亲戚的那个好吃的糯米饭成了一个标准，你懂吗？就是我去到哪里吃都会作为一个比较，是这样子，因为太好了。那所以我们看摩西啊，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思维里面呢，就是一个标准。那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在以色列人的思想里面呢，伟大人物的标准。那如果你说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是谁呢，他们就会想摩西就是那个人，因为他多么特别，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是那个领袖，好像将军这样，他是那个祭司，来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敬拜神，他是那个先知啊，他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华人说什么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OK， 要讲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没有这样的人，以后也没有了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所以当希伯来书他要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观念的时候，说哇，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听了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呢，犹太人他一定心里面想，诶，我们的大祭司不是那个摩西咯，那这个耶稣跟摩西比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呢？那所以圣经今天的经文呢，这短短的六节从四个方面来告诉我们说耶稣为什么比摩西还好。那围绕着一个观念，就是因为他是那个主人，他是神家里面的主人。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揭开，他让你跟我真正的了解神的家是什么来的神的家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揭开了神的家。如果你去到人的家去探访去坐坐的时候，对不对，你就知道无论你多有钱你多有身份地位，你去到那个人的家呢，你肯定是配合那个主人的要求跟那个习惯，对吧，甚至你坐哪里都是他跟你讲，对吧，然后你就坐这边吧我想是这样子的。那因为他是主人嘛，他有在他的家里面呢，他有独特的一个权利，他有独特的权利。那摩西这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虽然很伟大，可是他还不是主人，他不是那个主人，主人是耶稣。他有什么特别的地位？这个耶稣如果是神的整个家的主人，他有什么地位？他有什么权柄？圣经说他是那个使者，看到吗？第一节他告诉你他是使者，英文基本上就是 apostle， 使徒啊。我们会想到耶稣挑选的那个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对吗？如果你说是使徒，应该是那几位。可是这耶稣是一个独特的使徒啊，怎么说呢？他是神自己挑选的那个观念。那这个耶稣是神所挑选出来，然后连我们想到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呢，都是耶稣选出来的啊，那就耶稣当然就更上一层楼了。你说哎呀，那个是新约嘛，对吧，旧约肯定是摩西最大了。那这些可能是一些犹太人信徒的想法，主耶稣说不对不对。那因为耶稣的另外一个称呼这边说是大祭司，他不只是使徒，神亲自选出来的那一位，他还同时是那位真正的那位大祭司，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献祭的那一位，引导他们来认识神。你说不是啊，这不是摩西吗？刚才你不是说是摩西来把整个祭司的制度，对不对，神告诉摩西在这个旷野里面怎么建造那个会幕，怎么样以色列人应该来献祭，这些都是通过摩西讲的嘛。不过其实在摩西时代的这个祭司啊，他们献祭的那个制度，他们献的那些牛啊、羊啊，这些这整个做法有点像我们今天讲这个软件的那个测试版软件的那个试用版，不是完美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最近新闻对吗，说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机器 ChatGPT 多么好啊！不过当然用久了，哎，有人就开始会注意到，哦，它有一些限制啊。哦，有人说哇，他连小六会考都不及格了。哦，然后有人说，哎呀，最近说这个人工智能会说谎话的哦。啊，当然，这些都是这种测试版的那个限制。那这个测试版最后还是告诉你，你在期待向往的是什么呢？一个完整版，对不对？那这肯定是这样的。耶稣就是那个完整版。你看到这边讲神掀开神的家，这个教会。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耶稣选出这些使徒们，当耶稣拯救了一群人来相信他，通过他认识神的时候呢，他跟你介绍神的家究竟是怎么个样子。神的家是怎么个样子的呢？你看到吗？第一节说神的家是一群同蒙天召的人，同蒙天召 heavenly calling， 你跟我蒙了神的呼召，神呼唤你，神曾经向你说话，神在跟你说你过去得罪了神，你离开了我，你做了一些我不喜欢的事，那神通过耶稣告诉你，你需要来到我的面前，你知道自己有罪，你靠着我能够得到赦免，你靠着我能够洗净你的罪，因为我在十字架上死就是要洗干净你的罪，我的血就是要涂抹你的过犯。哇，所以这群人听到了神的呼召，通过耶稣啊，他们来相信这位耶稣，这就是同蒙天召的人。那你跟我有这样独特的身份，我们亲眼可能不是亲眼看见，我们亲眼从圣经里面看到神通过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啊，一个 calling。 那不只是这样，我们也因此成为圣洁了，看到吗？在第三章说我们是同蒙天召之后被神所洁净了，而且啊，我们这群人当我们都这样做，当我们通过耶稣经历到罪得到赦免之后呢，第一节还告诉你我们有了一个关系，你跟神通过耶稣有了关系，我跟神通过耶稣有了关系，诶，我们之间也有了一个关系。第一节说什么呢？弟兄，弟兄姐妹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神呼召你，神呼召我，神呼召他，那我们一同被洁净了，被洁净了之后呢，在一起有一个关系。哎呀，你说这个弟兄姐妹不是每个星期来到这里，我叫你弟兄，你叫我姐妹，这些这样一个称呼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跟你讲，很特别的。你想想看，我们人想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夫妻的关系，对不对？我说哇，那个很亲密，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即使是那个关系，夫妻的关系，当其中一方死的时候，最近我们在早上崇拜啊，一对夫妇很恩爱的，那位弟兄回天家了，然后呢，那个关系就怎么样结束了？多么恩爱，多么亲密！当一方死的时候呢，这个关系就结束了。那反过来，你看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好像不是特别在乎的这个关系，这个是个永远的关系。当你死了，我死了，我们仍然是弟兄姐妹，这仍然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耶稣带来的那个影响，这就是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的那个改变。他给了你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一个关系，跟一群人，跟一群信耶稣的人，弟兄姐妹，多么宝贵的一个观念。当你想想看，我们来这边聚集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一个关系，这就是神的家啊！你知道吗？神的家就一群蒙召被神洁净，彼此之间有了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一个关系，多么宝贵啊！耶稣是主人，他揭开了神的家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那不只是这样，第二个方面，耶稣来，他是这个主人，他还亲自建造了这个家，建造了神的家。 有一个一个老同学啊，他搬家了啊，搬家就请我们几个老同学啊去他家吃饭。哇，去到他家吓了一跳，四层楼的，带我们参观了，从这个底层开始，一楼一楼好像导游这样，从下到上告诉我们啊，这边怎么摆设，那边他做了什么调整，什么装修。哇，来到他的客厅大厅啊的中间的一幅墙壁呢，有一个3米乘3米的水墨画，3米乘3米这么大的一幅水墨画，从天花板上面掉下，一直垂到这个地面上来。哇，真的很有气派，很有气派。那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呢，就真的是像这幅水墨画，是那个好像焦点啊，你去到这个人的家，你走到哪里，这个客厅中间呢就有这幅非常夺目非常有气派的那个水墨画。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就真的是这样。不过你想想看，那幅水墨画，我的朋友啊，我的这位老同学挂在那个地方啊，他是要突出谁的气派？这个水墨画吗？当然不是，对吧？这是他的气派啊。你看到这幅水墨画，你知道我的水准是这样子的，是这样。那这就是3到4节的意思了，对不对？当你说哇，摩西多么伟大的时候，其实你在看的是一幅画，你在看的是这个摩西啊，在告诉你他的主人多么伟大，他的主人是多么有气派。是谁把摩西放在旧约的这个位置上？是谁呼召摩西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做他们的首领，做他们的祭司，做他们的先知？是谁？他才伟大，对不对？神的家的主人。其他的人物啊，无论是摩西、亚伯拉罕、所罗门都好啊，这些都很重要的人物。不过呢，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呢，是耶稣安排的。他们几时登场，几时落幕下台，都是这个主人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叫你认识这个主人的计划，对吗？就好像那个朋友记得吗，那个老同学带我走来走去，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了解他的品味，他整个家的摆设布局，认识这个家，认识这些装饰，就是认识主人的计划。认识圣经的这些不同的人物，就算是最伟大的摩西，就是要你认识主人的计划。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知道能够导演一部电影，对吗？我说哇，那个做导演的很厉害，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哇，召集这些不同的演员啊，不同的布置啊，场景啊，这些。不过当你看到这个导演自己还演出的时候啊，他也参与演出，你说哇，这个更难想象。我们这些有一点年龄的人啊，如果有看好莱坞电影以前啊，就知道那个 Rocky 啊，那个史泰龙啊，他自导自演，对不对？他自己导演，他也是里面的那个主角。那比较近期一点啊，有另外一部电影，一个叫 John Krasinski 的人啊，他导演了一部恐怖片 Quiet Place。 这个 Quiet Place 呢，恐怖片里面呢，是其实就是几个演员啊，主要是讲这个故事里面基本上是讲有妖怪啦，到处吃人啦，那个细节就不说了。不过重点是这个导演 John Krasinski 呢，自己做了男主角，而且女主角是他太太。哇，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不过耶稣你知道吗，他建造教会就是这样。他不只是导演，他不只安排，我跟你讲，整个故事里面的所有人物的那个登场，一幕到一幕啊，好像你看约瑟，对吗？在创世纪怎么样的登场啊，进入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然后呢，接着约瑟下台了，对不对？就摩西照着神的安排出现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是这个导演的那个计划。那不过不只是这一个一个的人物来完成这一部戏，神的那个计划不只是这样啊， 那更奇妙的是这个导演呢到最后出现了，主耶稣自己踏进了人类的历史里面，参与这个计划的演出，主耶稣参与。当我们来换位思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来换位思想，当主耶稣走上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吗？这些过去的这些我们熟悉的旧约的伟人呢、他们当时会怎么想？他们看到耶稣走上十字架，他们会恍然大悟，他们会想，哇，这个导演在整个剧情布局里面呢，已经原来预先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因为亚伯拉罕比如他会突然间恍然大悟，他会说，原来神过去叫我把我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啊，他已经有一个计划，有一天他的儿子就是来为我们献上，对吗？然后当摩西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摩西就会想，哇，原来当年神叫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晚上，逾越节的晚上，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那个门框上，记得吗？原来神当时就已经在告诉我，他有一天他要把他儿子的血用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预告他的儿子要来流血担当我们的罪，是这么的奇妙。那你想，如果是他们呢、亚伯拉罕、摩西，他们看到这一幕，他们会多么有什么感想？当他们这么想的时候，那我想我们也真的是这样。我们看见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主人，他不只是告诉你他要做的事，他来为你做，亲自的为你完成他的计划，以他的生命来完成救你的计划。那这个这样我们这样看待这个主人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他以他的生命来建造神的家。那所以让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啊，所以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喜乐，我们应该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人原来不是高高在上，他真的是来亲自的拯救我们。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多么奇妙这个主人。那不只是这样，第三个方面呢、这个主人不只来耶稣主导耶稣完成这个拯救我们的计划来建造神的家，他还是联系整个家的中心人物，联系整个家的中心人物。刚才提到不同的人呢、这些伟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的，其实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各自的遭遇这些神的仆人呢、各自的遭遇呢，都让我们联想到耶稣的，他会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的。怎么说呢？你看，比如说上一次如果你回去稍微看这个二章十七节那边说他是忠信，耶稣是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对不对？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他是怎么忠心呢？他是怎么忠心？这边第二节啊，三章二节，原来这段话就是要说明那个慈悲忠信的观念。你看摩西咯，摩西就是那个榜样，告诉你他在神的家怎么忠心。那这句话明显的，刚才你读起因经文那段话，在民数记就是用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摩西在神的家是全然尽忠的，这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对不对？神带领以色列人通过摩西出埃及了，结果呢被人冤枉了。哎呀，被人冤枉了，我想我们都有试过。不过你有试过被你的姐姐跟你的哥哥冤枉吗？哇，那个很痛苦。不过民数记十二章就是这样，摩西被他的亲哥哥亲姐姐冤枉、诬告、毁谤，讲他坏话，可是摩西没有放弃他的责任，很痛苦的在一起同工，这个甚至是哥哥姐姐冤枉他。不过神最后抬举他，对吧？我们看一看起因经文，神怎样惩罚这个米利暗。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在第三章，他用这段话来告诉我们一件事， 那当你看到耶稣怎么被冤枉，怎么被毁谤，怎么被诬告呢？你联想到的是耶稣他的忠心，你联想到的是耶稣同样的被毁谤，被自己人，对吗？来到犹太人当中，被犹太人拒绝，甚至被他的父母被他的妈妈，被他的亲人说他是疯了，被他们攻击，可是他也顺服神到底，他没有放弃他从神得到的那个工作。结果呢，果然也同样的像摩西一样，耶稣也被神为他伸冤了，神为他伸冤，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说，哎，原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这边所说的，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这位主耶稣 meditate， 要思想。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啊，哦，这个圣经告诉你怎么做，那你读到旧约怎么思想，怎么样看到主耶稣呢？他是摩西就是一个例子。那摩西的忍耐让我们想到耶稣的忍耐，摩西被冤枉让我们想到，对，耶稣他被冤枉，摩西最后神为他伸冤，哎，对，耶稣也看到神为他伸冤，他们忠心到底。最后呢，当然耶稣忠心的完成了神要拯救我们的计划。好，我们在受难节目看耶稣为我们成了完成了神的计划。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这个作用就是当你这样想，连耶稣也是经过这一切的时候啊，那下一次你被人冤枉啊，你觉得很辛苦，你觉得很痛心，哇，这个跟你关系这么好的人居然会这么做的时候，你说，哎，有力量了，因为摩西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那你怎么可能不一样呢？哦，学生怎么高过老师呢？不可能的。那因此我们就像第六节作用，就是告诉你，你要坚持到底，你可以坚持到底，因为摩西让你想到主耶稣的那个情况。所以你就看到，哦，原来真的耶稣把神的家里面的这所有的人物呢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就是那个中心了。这个主人的特别就是这样。那最后一点呢，还有多一点，就是他还治理神的家。他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他管理神的家。第五节说摩西是什么呢？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哎呀，这个仆人的意思是不是跟你讲，哎呀，原来啊，这个身份地位啊，摩西为仆人，哦，意思是说他的身份很低微，是不是啊？很卑微的一个身份，是不是？那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的。那因为这个仆人是一个特别的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来的。有些时候啊，有一些字会我们不留意的话呢，会误解它的意思的啊，因为你不懂那个背景，会误解。就好像英文我们华文呢，新加坡的部长，对吗？部长，我们说部长是很厉害哦。英文是叫什么 ？Minister。你知道 minister 是什么意思吗？ minister 是服侍人的啊，这个真的是 minister 的意思。然后你说，同样的，在这个部长的部门里面呢，有一个叫常任秘书，你知道吗？ permanent secretary， permanent secretary 啊，哎呦，就是那个一直不能升职的那个秘书咯，所以就永远做秘书，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啊，Permanent Secretary 其实是那个部门里面的总裁来的，不是不能升职，是总裁啊。哦，所以我们不了解，然后常任秘书你以为很低微，其实他是部门的总裁来的。不过当然，为什么有这些字眼？当然这些古老的字眼，不过还是一个观念，他是为人服务的，为人服务，不过是很高贵，是很尊贵的一个人。那这个仆人这里五节用的字就是这个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特别用来形容服侍神的人，服侍神的人，非常尊贵的人，用在摩西的身上，经常是在旧约。那不过他要告诉你的是，就是这个观念，虽然很 尊贵。不过这个摩西啊，他也是为了他的对象，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圣经说，证明将来的事。对啊，因为摩西自己有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他在生命记说，你们觉得我很伟大，神将来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一样，他才是那个真正伟大的人。施洗约翰也是同样的心态的，对不对？当人家说，哇，施洗约翰你这么伟大，他说不是的，耶稣来的时候我连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我是那个服侍耶稣的人，你们看我多么尊贵，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的目的是要服侍这个耶稣，我是仆人，我是仆人。记得吗？刚才我说我的那个老同学啊，那个在他家的大厅看到那个3米乘3米的水墨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欣赏的时候呢，哎，突然间他的小公主出来了，那个4岁的小公主啊，就说哇，这栋4层楼高的房子，不要说那个水墨画了哦，都是为了他预备的，都是为了他预备的，可以想象吗？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摩西也好，圣经这些伟大的人物啊，他们都是怎么样呢？听从神的吩咐，他们都是照着神的那个计划，他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忠心，也鼓励你跟我啊，我们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呢，继续的来依靠神。因为他们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彼得约翰都在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都是仆人而已，我们都在跟随这位管理我们的主人主耶稣，将来回到他的面前呢，有奖赏的。所以第六节就说了，你看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坚持到底，那我们呢就在神的这个家里面呢有份，在神的家里面就有了份了。所以你看到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当耶稣来，当他做主人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呢？4样事情，对吗？他首先告诉你，他揭开了神的家，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干什么？那我们是蒙神呼召，被耶稣这个主人所洁净，有了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身份，这样的一群人，这才是神的家。那我们还看见第二方面，耶稣来，他建造了这个神的家，他不止导演神拯救的计划，他自己来参与完成这个计划，他还联系了神的家，这些每一个人物，伟大人物呢，都告诉我们认识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那当然只有他管理这个家，他管理这个家，让我们看到这每一个人物呢，再尊贵再伟大也是服侍他而已，为了他而做的。那我们看到认识了耶稣，你看到为什么圣经说你要抓住他不放吗？因为他就是这么重要，当你认识耶稣，他就是这么重要。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slide。 那有这样这个人啊，这个人叫 Aaron Ronston。 Aaron Ronston 他在20年前2003年的4月他自己爬山下山的时候呢，在美国的这个犹他州啊，下山的时候呢，发生了很不幸的一件事，就是他的那个右手啊，他的右手呢夹在那个石头的缝隙里面，下山的时候夹住了，动弹不得。他过了五天，他发现他的手已经冻僵了，基本上已经开始腐烂了。已经开始腐烂，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啊，他用他的左手拔出他的刀，把他的这个夹在缝隙的右手割断了。割断了之后呢，他继续的往下啊下山，走了7里的路，最后7里的路之后被人找到了。那时候他流血流了很多，不过至少捡回了一条命嘛，捡回了一条命。那他说什么呢？他回想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这么不可思议啊，把自己的手 割了下来。他说因为他回想我们，他说我想我们在寻找的是一个能够继续活着的一个体验，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live。 那这个活着的体验呢，让你想到我们内心里面呢真正所期望的那个生命，真正所期望的生命。你看到一个人为了继续活着而已，他能够做出这么不可思议的事。那如果这个短暂的生命能够给你这么大的一个动力，那么耶稣在告诉我们，在他的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更是值得，对吗？我们去付上所有的代价来坚持到底，因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已经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身份，我们看到神建立了这个家，他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他还在管理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为着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你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和摩西的比较，主，你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奇妙，他的尊贵，他的伟大，他的能力。主，让我们你的儿女再次的被鼓励。主，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分心，我们不留心。主，我们忘记了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放在你的家里面，在救恩的计划里面有份，是何等的蒙福的。主，让我们记得的时候，就像这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可夸的盼望，我们就坚持到底。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